希伯来书为什么被称为新约的敬拜神学导论。那接下来的这个笔记当中，你也会看到我列出了几个很重要的理由。那首先，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它跟其他书信都不太一样，就是它的这个神学性主要就是围绕在敬拜这件事上。怎么体现出来呢？就是体现在它出现这个大量的敬拜的关键词。然后它写作的目的呢，你也会在希伯来书十章那里看到它的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它要鼓励信徒，当时主要是犹太信徒，这一卷书的主要写作对象是犹太的基督徒，是这一群非常熟悉旧约要怎么敬拜神的这一批犹太基督徒。在当时的逼迫，罗马政府逼迫，以及这个犹太教的旧约当中法利赛人这些人的逼迫，他们不要信耶稣了，你回来到圣殿来继续原来的旧约的敬拜才有可能得救，要不然你们以后死定了，你就不能再做神的选民，你就不能再做神洁净的选民，你一定要像我们这样才可以。所以当时的信徒非常的难，他们不但要面对罗马政府的一个逼迫，还要面对这样子宗教思想这些原来的宗教领袖来的逼迫。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一卷书呢，是要鼓励他们在逼迫当中不要放弃敬拜。然后这样的逼迫也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从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如果你去翻的话，也会看到是经济上他们的产业会被拿走，然后也是身体上他们会受很多身体上的苦害，被拉到监里，经历各样的肉体上的苦难，所以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希伯来书为什么要讲敬拜呢？因为这件事情直接关乎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安全感，也直接关乎到你到底为什么而活。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慢慢的看，先来看这个出现大量的敬拜关键词，这些词语的次数呢，就说明了这一卷书重点在强调什么，它主要在围绕着什么。祭司这个词呢，就出现最多的37次，以及祭，这个祭呢包括祭坛啊，但是关于祭司的呢，我没有算在里面，所以有祭坛的，有赎罪祭的，有素祭的，有平安祭的啊，所以这些关于不同祭的和以及祭坛的都算在这个祭里面。以及约，这个出现21到22次，为什么呢？有一些中文没有给它翻译成约，但是在括号里面有提到，哎，这一句可能也可以被翻译成什么什么约，有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子，所以它是有一个21到22次。血这个词呢出现20次，这个血几乎都是在对比基督的血和旧约这些祭牲的血，这样一对比，你就看到基督的血有何等大的功效，无可替代的功效。那我们在神面前就更有安全感。接下来这个只出现7次的来到和进到，这个希腊文我没有放在这里，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动词，叫 proserkomai。这个动词，在整个希伯来书当中被称为这个敬拜神学的关键动词，就是这个 proserkomai， 来到、进到，中文是翻译成来到和进到。为什么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做动作的动词会被这么强调放在这里要讲呢？因为这个动词在文意的当中，就是根据上下文当中，它不是只是在讲一个走动这样一个很简单、很普通、很放松的一件事。根据它每一次用到的文意呢，它都在形容敬拜的一个经历，都是用来形容基督徒顺服圣灵的感动，透过对基督的信，直接从外院进入到至圣所与神相会的一个敬拜的经历。所以这个来到和进到，这个 proserkomai 这个词，在希伯来书当中，它一提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讲敬拜的事。那他一共提到7次，在4章16节的时候是他第一次提到这个，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这里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就强调了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那到7章25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位祭是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凡靠着他敬拜他的人，凡靠着他与神相会的人，凡靠着基督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人，这样子的人有何等大的保障。保障什么呢？是谁给的呢？就是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使我们有机会来到神面前敬拜神，并且我们有这个中保，何等的稳妥。言下之意是什么呢？读者听众，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不要回到旧约当中去，不需要，我们可以直接从外院到至圣所。你回到那个希律王造的圣殿里，你只能在外院，你只能透过其他的这些人的祭司去替你献祭。但我们信的基督不一样，这位基督不需要那样子，我们已经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所以你不要回去，不要退后。这也是十章当中先知这位作者一直在强调的。那最重要的第10章也讲到，旧约的献祭和基督完美无瑕献祭的这样一个对比，它完全没有办法跟基督这个完美无缺、毫无玷污的羔羊相比较，因为它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这个赎罪祭让所有人的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可以凭着基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这是10章19节说的。所以你看，这个每一次讲到这个来到神面前，它就凸显了一种与旧约截然不同的敬拜。那时间有限，这卷书呢实在是值得我们花更多时间去研读的，去看到里面的 的宝贵。现在呢，我们就只要清楚这卷书所有的关键词都在告诉我们，它是一卷详细描述新约敬拜的书就可以了。那我的这个教学目标就达到了，在这样短短的一课里面，你可以记住这一点，这卷书非常重要。然后这卷书讲到来到或者进到的时候，它是在讲敬拜的事，是在讲来到神面前，能够怎么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这些都与基督息息相关。给下一章。虽然很多神学家和圣经学者有各种各样的分段方法来剖析这一卷书的结构，但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希伯来书的整体结构跟内容呢，主要阐述了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把它分为这个三段呢，只是其中的一种分法，但是这个分段和总结，它比较明显的体现基督和这个新约之下的敬拜这个之间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第一段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就是在讲基督是大祭司，远远超过摩西、天使以及在犹太传统当中觉得非常至高的这个麦基洗德这个祭司。但是基督比他还要厉害，基督比他还要大，基督这个超然的地位。那第二段就是四章十四节到十章三十一节，这里也出现来到。我们借着基督这位大祭司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得以有一个新的方式去敬拜神，有一个与以前都不一样的方式去敬拜他。那第三段呢，是十章三十二节到十三章十七节，讲的是靠着基督进入不可震动的敬拜，因为他是这个中保，这个 mediator， 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大祭司。这个创始成终，中文翻译成这个始和终，其实只翻译到了原文的一半。其实这里有两个形容词，除了这个始和终，这个一直长久，存在的这么一个意思，还有一个词就是 perfecter， 它是我们信心的完美者、完善者，它让我们的信心变得完整，它让我们的信心变得完美，它来完善我们的信心，它使我们有这个信心，它给了我们这个信心，它是信心的来源，以及它是信心的对象。所以这个创始成终啊，以后你读到的时候，然后也鼓励大家去学习原文，去看这个词原来的意思，非常的丰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信心是可以被他保守，可以用靠着他来完美。我们在神面前的安全感是你不需要自己去找的，是他已经给你的。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你不需要听别人怎么说，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你仔细读他的话，你认识他，他可以来完善你，圣灵可以来教导你，这一位大祭司可以把我们直接带到神面前。你不需要借着牧师的祷告去为你祷告什么，当然我们要彼此带到，但是永远记得你靠着基督，你有直接的权利，这张 VIP 卡 VVVVVIP 卡超过所有贵宾的贵宾卡，你可以直接进到宇宙之王的面前去敬拜他。那除了它的结构呢，它的内容，它强调的信息也是对旧约新约敬拜方式的一个对比和来到神面前这个动作的一个具体的阐述，也是其他新约书信没有提到的。它强调了基督带来的新约完全替代了旧约的敬拜。那希伯来书八章七十十三节这三段经文呢，就讲到这个约，这个旧约，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八章七节那里讲，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十节又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这里三处经文讲到希伯来书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基督他替代了旧约的敬拜。怎么替代的呢？他替代了大祭司，他用他的血靠着这个永远的灵啊，做了赎价，他替代了这个寄生的羔羊，然后他呢也替代了所有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先决条件。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的经文，下面往后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其实这里有很多的经文讲到这个血和灵，但是为什么单独把这一节拿出来呢？因为这一节当中有讲到两件很重要的事。首先，这个灵虽然在原文里面这个 pneuma 这个灵没有大写，不是圣灵的特指的这个专有名词，但是因为它有这个定语以及前面的这个意思，主语是基督，你就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在这一十四节前面九章八节那里也有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这里讲的是永远的灵，是这个圣灵。以及为什么要把特别侍奉神划重点呢？因为敬拜的动词就是侍奉啊。还记得这个敬拜的定义吗？里面就有一个服侍神，这个侍奉的行为，对不对？所以基督的一生，他教导我们与神和好，他替我们做了大祭司，替我们用血赎价去买赎我们，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然后是干什么呢？是使我们敬拜神，不是使我们放纵，不是使我们做自己任何想要做的事情。他把我们从罪当中得释放，他让我们可以这样自由的敬拜神，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放纵自己，去发明自己的想法，而是要敬拜他，侍奉他，按照他的真理去敬拜， 去服侍、去顺服的行为摆上我们的服侍，以及预备我们自己进入那将来不可震动的服侍。这也是希伯来书最后一段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这个侍奉呢，也是我们之前第一课讲到神在伊甸园里那个修理看守这个词词根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再次被提醒，主买赎我们，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主让我们跟神毫无隔绝，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我们可以侍奉他，为了我们可以敬拜他。敬拜他是人活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和理由。希伯来书强调的第三点呢，就是基督与他所成就的救赎是信徒得以敬拜神的所有先决条件。我应该把所有打在这里。基督一个人他所做的功，当然跟圣灵和天父同工，就满足了所有的先决条件。那你再次放到这个当时的背景当中去，他在提醒当时的听众，这些活在恐慌当中，活在犹豫当中，哎，我到底要怎么敬拜神啊？这样太难了，这个情况太可怕了，我可不可以就妥协一下？我可不可以就回到原来的里面去敬拜神？这个耶稣我们心里信就好了，敬拜的事情，外面这种行为上的事情，我们就还是按照以前吧，我们跟不要跟大家不一样。不是的，他在这里提醒，基督已经满足了。我们的救赎是为了什么？基督付出了血的代价，才让我们得以进到神面前。我们活在新约的基督徒，没有道理，没有任何的理由，从外面的这些敬拜的行为，到里面你跟神的关系，你都没有理由再回到旧约当中去了。你也都没有理由再害怕这个人加给你的逼迫，因为有这个新约下的敬拜，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这位神他会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位基督会完善完美，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这位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何等的稳妥，你不需要担心，你可以继续在逼迫当中，在患难当中，在恐慌当中继续去敬拜他。而且他也强调了这个的重要性，因为当你选择不要敬拜他，当你选择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回到你熟悉的习惯里面的时候，这是神不喜悦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里出现一个到特别是在疫情之下，2020年很多教会都在讲的一段蛮有争议的一个信经文，就是那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人。但是你要看他前后文到底在讲什么，他在讲不要害怕，然后你如果不去敬拜了，你有多大的损失？你不去敬拜了，你对得起主吗？主这样爱你，主为你做了这么这么这么多，他这么这么伟大，他比摩西厉害，比大祭司厉害，他比麦基洗德还要崇高。你靠着他，你怕什么呢？你进去敬拜，你才能更多认识他。这也是第一段当中希伯来书给的这样一个应用，说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你要更多的去学习真理。你这更多学习了，你才更认识他。也强调了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基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也是让我们能够敬拜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石，也是我们信仰的成就者，也是我们救赎的成就者。这么好的一位主，为什么要停止敬拜他？以及在最后11章的时候，看到全部都是讲信心、信心、信心、信心，讲到这些历史的伟人，他们怎么样靠着信心，在各种艰难、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况下，仍然有信心。所以在逼迫当中，在患难当中，只有你有信心，神一定为你开路，开一条又真又活的路，让你没有人可以停止你的敬拜，没有人可以拦阻你的敬拜。你所拥有的敬拜，新约之下的敬拜，是比旧约好的无比，是比旧约高过许多，是比旧约更完美的敬拜，也是更让你没有借口不去敬拜的敬拜。那应用和反思，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疫情，讲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比方说很多人在周日要上班啊，还有很多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些人有生病的呀，我们可以怎么样敬拜神？那我们要记得，这一卷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作为新约之下的信徒，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借着基督的救赎，不受时空限制的敬拜神。这个是我们里面要有的确据。当然不是鼓励你不去参加周日的敬拜，这是两件事。正因为是不受时空限制，你更没有理由不去做，因为都没有人可以限制你了，你为什么不去做？这样值得你敬拜的一位神，这样爱你的一位基督，为你能够敬拜神，为你能够来到神面前，为了你能够从外院到内院到至圣所，为了你能够直接跟神重修和好，他付出何等大的代价？你有什么理由去践踏他的血，去不去敬拜他，去把这样子一件敬拜神的事情看作寻常，看作好像不值得你花很多心思的事情呢？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我在去年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被圣灵的提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看重这件事情，以及在逼迫和患难中，我们是仍然可以靠着圣灵，凭着应许进行个人敬拜、家庭敬拜等等、团契敬拜以及网上的敬拜，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有敬拜，这是一个喜乐的事，是一个盼望的事，是一个让我们很有安全感的事情。因为你不能敬拜神，直接的结果就是你跟神隔绝了， 那与神隔绝的最终结果就是你去一个与他永远隔绝的地方，就是地狱。那我们可以敬拜神，所以你的永恒就有保障。你常常来到神面前，你就在预备自己进入那个永恒的生命，预备自己进入那将来在天上不可震动的敬拜，有什么不好的呢？以及希伯来书所强调的敬拜给我们哪些提醒呢？第一点非常重要，在基督里的敬拜更当注重圣洁。希伯来书三章一节那里说到，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基督。十二章十节说，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呢也多次讲到要听从他，要顺服神啊，这个与听命胜于献祭，与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讲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敬拜他，就要在基督里敬拜他，就要按照天父的心意去守节心清的敬拜他。神是这样一位不改变的神。基督今天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新的约、新的敬拜方式，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啊，好像我今天不用自省就可以进到神面前，反正基督已经都替我承担了，反正基督都会原谅我。这样的心态，直接也在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那里被非常严厉的说出来斥责了，因为那里讲到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后面有讲到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啊，就都有在佐证一点，因为基督所做的，因为基督这个超然的身份，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这么宝贵，我们如果不更珍惜，比旧约更珍惜看待我们的敬拜，更去追求与神的相聚，那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像保罗说的，若有人不爱主，那个人可咒可咒可诅。然后我们也要记得，在神面前，虽然基督满足了一切我们敬拜的先决条件，但是神仍然是那一位圣洁的神。不圣洁，你就是没有办法见到神。你不圣洁，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存活。他自己，主耶稣自己，他为了我们的圣洁付出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代价，他做中保，完成神的要求，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这样子的爱，这样子极深无比、测不透的爱，替我们担当我们的刑罚，使我们得以敬拜神。我们活在新约底下，我们用这个新的方式去敬拜他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好好的珍惜每一天你跟神相聚，每一周你跟百姓们一起、跟你弟兄姊妹们一起去敬拜神这件事吗？所以这里的警钟敲在那里，我们每一天、每一周去敬拜神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慢慢变得麻木，好像敬拜神这件事情变得比较寻常了。当你有这样心态的时候，马上警铃要敲起来，不对的，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这个感觉也是不对的，这个不冷不热的麻木的感觉是有问题的。主不要我们这样的敬拜，主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你全人的。然后十二章十四节这里也讲到，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见不到面你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你不圣洁，你故意犯罪，你践踏神儿子的血，你将这件事情当作平常，你就站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步，你可能要面对的就是地狱的烈火。这个事情他直接说连赎罪的祭都没有了。那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去讨论到底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心里要引以为戒，我们的敬拜绝对不能麻木。当你慢慢发现你的教会、你的会众在进入麻木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或者换诗歌，或者加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或者去减少一些大家觉得麻木、大家觉得律法主义、大家觉得形式大于意义的东西。当有改变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会被提起来，或者你要去劝勉，或者你要去想办法在神面前求智慧，让神给你这样的眼光。那对自己呢，我们更是每一天我们要看重敬拜这件事情。真正爱神的人都会，真正敬拜神的人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相信在听的各位长辈，你们的跟随主的时间也都比我长，你们也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真正这样爱神敬拜神的人，他们一定会对罪非常敏感，对自己身上的不圣洁非常非常敏感。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思想的。诗篇二十三篇三章四节也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的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进到神面前，我们从外院到内院，虽然是透过基督，不需要杀牛宰羊了，不需要见血了，但是我们要非常更仔细的小心自己的圣洁，我们要更圣洁的去敬拜神，要对自己的罪更敏感，要更追求圣洁，追求成圣的生活。那第二点呢，他强调这个敬拜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就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敬拜，让我们没有理由停止敬拜。这里我特别没有把什么样的敬拜放在那里，所以你可以想到，哪怕周日我们没有办法聚会了，你仍然可以有家庭的聚会，有小组的聚会，有个人的敬拜，这些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没有人可以来拦阻你的，所以不要灰心，我们在个人敬拜当中也彼此带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使徒们对敬拜的教导有哪些。首先，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讲到在圣灵里敬拜神，有经文，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 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这一节经文呢，也是在讲，不要去靠着原来的割礼敬拜神了。我们今天是以神的灵，这个神的灵显然就是在指圣灵，去敬拜他。这是我们新约之下的基督徒啊，一个非常宝贵的确据。我们有圣灵的同在。那雅各书也有讲到，在苦难中要祷告，在喜乐中要赞美，以祷告和赞美去敬拜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得着的，也要常常被提醒的。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有祷告和赞美的祭，以及哥林多前书14:15那里讲到的，在悟性和灵里敬拜。14:15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里的悟性指的是什么呢？那很多的圣经学者讲到，在犹太文化里面，这个悟性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理智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包括了这个你的心灵，因为犹太人始终觉得，你心所有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所以这个心不是指感情，像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走心啊，就是好像有感情啊什么，它不只讲这个，它包括了理智在里面，所以悟性呢就更指那个感悟能力、理解能力，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悟性就是你的理智。你的逻辑，你对神的认识，你对真理的认识，在悟性里面去敬拜他，在圣灵里面去敬拜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歌唱、祷告，这个是使徒保罗常常讲到的，在哥罗西书3:16和以弗所书5:19都有讲到。我们要学习真理，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一章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来看使徒们对敬拜的教导，我们可有哪些应用和反思呢？首先，我们要反思的是祷告和敬拜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然后你再看看今天它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对自己有一个不太切实际的期待，我们总有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想象当中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实际当中，别人眼中，最亲近的人眼中，你们无可隐藏的人眼中，基督的眼中，神的眼中，你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在圣灵的鉴察底下，你真的可以说，祷告和赞美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你真的可以在神面前毫无亏欠的讲吗？这个是我们要去反思的，也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每天献上祷告，献上赞美的祭。第二个，我们在歌唱的时候，是不是以悟性歌唱？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神没有要我们毫无理智的，只是完全释放感情的去敬拜或者去歌唱他。他要我们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那如果你懂这个原文或者是英文的话，这个尽心、性、意、力，你就会看到这个人的不同层面：心讲到什么，性讲到什么，力讲到什么，意讲到什么。这些就是讲到你所有的人，你的所有理智、情感、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力量源泉。全人全心全意的敬拜才是神要的敬拜。那我们歌唱的时候呢，也要如此，不要去唱你理智上并不是非常能够同意的歌。如果有一些你都看到这个歌词里面有问题了，你就把它改掉，或者不要选这样子的歌。然后你歌唱的时候要想一想你在唱什么，不要觉得因为这个旋律好听你就去唱，你就去学，要思想，要把好的东西印进去。因为之前讲到音乐强大的关联性，一旦你录入了这个脑子，它是不会忘记掉的，只不过在记忆的不同区块而已。有一天不小心的时候，魔鬼可能用那个来挑战你，来诱惑你，来试探你，让你在敬拜的时候唱这首很美的圣诗的时候，你联想到的是一个电视剧，你联想到的是一个与神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些消遣或者一个广告。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你歌唱，你每天在听的歌是什么？你每天在享受的东西是什么？你的理智在唱歌的时候在不在？你是不是真的在歌词当中体会这个歌词？哇，这个歌词讲的正是我要讲的，他把我的心思意念完全讲出来了，这样子的，然后全心全意投入的在敬拜他。这个是我们要去追求，也要去反思的。那诗歌、颂词和灵歌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就讲到圣乐方面的一些科普啊。诗歌的英文是 songs，那它不是大写，专指诗篇，也指很多在犹太传统下面，或者是像新约一些 canticle，就是颂歌，像玛利亚颂歌、耶稣撒白颂歌或者撒加利亚的颂歌，一些这些颂歌也是他们的诗篇，就是形容神所漠视下人所写出来。这些颂歌里面常常会有，或者诗篇里面常常会有预言的部分。这个我相信不需要我举太多的例子。那举一个放到这里来讲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有诗篇这整一卷书都是在这一个类别当中的。那我们现在唱到的诗歌呢，比方说诗篇23篇啦，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样子的，关于诗篇的歌，或者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这样子的诗歌，以诗篇为内容的经文诗歌，就是他们讲的诗章。颂词呢，一般理解成向父神或者基督发出的感恩和赞美诗。所以放到今天呢，我们就会唱唯独基督，唯独耶稣，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心赞美，我口传扬，研究我说我是我真神，永远地主，再来之王。还有三一歌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怎么样？神在，这首大家都很熟悉了。那这样子的呢，就称作颂词。 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圣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当时来讲，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把它想成是圣诗了。那灵歌在当时，这个是最不一样的，在当时指的是一些描述基督徒经历的诗歌，那耶稣恩友歌或者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一些歌，今天的歌可以在当时被算作灵歌，但是放到今天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圣乐那堂课，我们有讲到黑人灵歌这个词，这个灵歌在现代这个词已经被用作别用了，所以你要记得圣经里的灵歌跟我们今天唱的一些黑人诗歌的灵歌，或者灵恩派教会他们非常推崇的一些诗歌是不太一样的。那按照圣经里的标准，大部分我们现在唱的像小敏迦南诗歌啊，或者很多赞美之泉的这些讲述个人基督徒经历或者与基督徒之间团契的这些诗歌，都是在这个灵歌里面的，这个要记得区别。那今天这堂课的总结，我们要怎么样去策划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呢？首先，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是以三位一体的神为中心的敬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你去讲基督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讲天父的计划、救赎计划，你没有办法不讲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一直在基督的整个ministry， 基督的整个服事当中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的同工，以及基督走了之后也留下圣灵，让圣灵差派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信心，也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今天能够进入敬拜，也是有圣灵在那里。以及刚刚我们读到的，连基督也要借着永远的灵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圣灵去做任何事情呢？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在基督的一生，在基督的所有服事，在基督所成就救赎当中是合为一体的。所以，当我们讲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的时候，一定是讲到以三位一体的神为中心的敬拜。那第二点就是基督敬拜的总体程序要体现父子圣灵的属性和荣耀。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既然是三位一体神中心的敬拜，那我们就要讲到讲什么呢？敬拜他的什么呢？敬拜他是谁，对不对？敬拜他的公义，敬拜他的慈爱，敬拜他的永恒不变，敬拜他这一些圣经里启示我们清清楚楚启示我们的他的属性。这样我们在敬拜当中，你的内容才不至于像喊口号那样一整首歌或者一整个敬拜都非常的枯燥和单调，好像只讲到很片面的一个点，你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大家跟着你的思路去敬拜神的时候，根据这个七个步骤去敬拜神的时候，你会一步更深入的进入到神的敬拜当中，也更深的认识神，认识父子圣灵的属性以及他们的荣耀。因为我们将来也要进入这样的荣耀。希伯来书里面也有讲到很多次这个将来的荣耀，荣耀这个词也非常的重要，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仔细的讲。但是在敬拜当中，颂赞和感恩以及追求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去诉说他的荣耀，这些都是我们敬拜总体程序当中，你看下来，你在预备的时候要很清楚被传讲被传唱的。第三点呢，就是敬拜的诗歌要传唱基督的救赎、父的计划和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三位一体的神永远要在那里，然后你的诗歌内容要丰富。当然不是说，就像今天这个作业，我给大家选的都是短歌，不是说我们就不能选短歌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涵盖很多的内容。但是你可以在圣诗中间穿插一些短歌，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但是不要让你的教会或者你所带领的会众一直唱短歌。一直只是唱这一些流行乐的诗歌，要把好的圣诗介绍给他们，要把传唱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就是有这三位他们的救赎、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属性、他们的荣耀、他们的作为这一些内容更丰富的诗歌教导给会众，大家在敬拜的时候传唱，这样你的敬拜才能够真正起到神要他的这个作用。因为整个希伯来书当中，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也讲，要离开真理的开端，这也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敬拜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在诗歌传唱当中，你就不仅帮助自己更认识神，提醒自己神是这样的神，你也在传唱，你也在教导。所以，我们作为带领的人，我们选择诗歌的时候，要选择这一些内容相对丰富的诗歌。如果你觉得你的会众太幼小了，是婴孩只能吃奶。那你多选一些这个短歌没关系，至少插一首这个圣诗，或者是相对比较长的短歌。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会众慢慢慢慢胃口变好了，可以吃一些干粮，就可以把一些更好的内容、更丰富的诗歌交给他们，不至于唱歌的时候你一直觉得自己在喊口号，主啊我爱你，一整首歌都是哇主啊你真好，哇主啊我爱你，哇主啊我赞美你，就是很空洞的，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谢谢你救我，就是这样不停的在重复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当你这个诗歌里面有内容，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创造天地的神，这是神创造的属性，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神，讲到神永远不改变的属性，因为你是救赎我们的神，因为你是制定计划的神，就是当你把这一些神的属性、神的荣耀、神未来的工作以及我们将来的盼望 这些诗歌内容放到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传唱，你唱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无聊，唱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喊口号，因为你唱的同时，你也在教导自己，你在提醒自己，你也在学习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样一个上下，我们敬拜就会通，而不是只是只是一味的上，我觉得我在敬拜神，我觉得我在向神表达我的心，我觉得我在pouring out my heart，把我的心倒出来给神。但是你听不到神是怎么样的，听不到神说话，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想，也要去好好策划的。那从带领敬拜的人来讲，你也可以去做年度的以基督为中心敬拜的计划，因为一整年基督的一生，你都可以在每一周当中纪念一个基督，他的一个事情，或者是就是基督一生，比方说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受难、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平常教会都有在做的。但是其他呢，基督第一次行神迹，或者基督在山上变相，以及基督的荣耀，或者基督的一些慈爱的属性、慈爱怜悯的属性，你可以在一整年52个礼拜当中，你去策划好。当你有一个年度的计划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做5年计划。5年之内，我这个教会我们在敬拜当中可以强调。怎么样以基督为中心？怎么样以神为中心？怎么样帮助会众更认识三位一体？你看到52周哪几周我们要强调三位一体的神？哪几周我们分开强调？这一周强调圣父父的这个功，然后在诗歌当中当然有三位一体的诗歌，然后这一周强调圣灵的工作，但是也去平衡到这个，但是以某一个为中心，那你就有更好的策划。你有这样子策划的时候，你到每一周的时候，你也不会慌乱，你可以有提前更多的时间去计划，更多时间去排练，更多时间去预备和选择你的诗歌。这样，你的教会、你的敬拜更有秩序，也更有方向，也更能够把更多的真理在敬拜这短短的1个半小时之内去教导给会众，让他们不知不觉当中就可以吃饱，可以吃得好，而且吃得下，就做到按时分量的事。好了，今天暂时讲这么多啊，请问。